慈禧与火车的命运纠结。为修建西苑铁路而进口的设备是由法国一家公司生产的，包括一台火车头和六节车厢，据说那是一台丹特机车，但既不知型号也不知名号，我们姑且叫它西苑号吧。至于轨道，采用的是法式窄轨，对于车厢的记载还算比较详细，有上等极好车一辆，上等座车二辆，陈设华美，制作精工，中等座车二辆，行李车一辆，亦具材质光洁。上有铁路七里有机，其原价定银仅6000两，据说这区区6000两银子连运费都不够，法国公司心甘情愿做着赔本的买卖。也是出于商人的精明，能在皇家禁院和太后皇上面前以实物开展广告促销，是何等难得的机会。1888年西苑铁路建成，全长约4华里，成为中国的第一条皇家专用铁路。这时慈禧太后已经从宫中移居西苑中海颐銮殿，经常乘坐小火车往返于中海紫光阁和北海静亲斋之间，沿途欣赏风景，好不快活。关于慈禧太后乘火车的情形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传说。比如有人说慈禧容不得司机坐在自己的前面，因此不许使用机车牵引，而是让太监们推车。其实这个说法未必可信，因为火车头也是可以放在列车后面推着列车前进的，不一定非得在前面拉车。另一种说法也许要真实些吧，慈禧迷信，怕火车的轰鸣震动会破坏皇城风水，所以火车头只是个象征性的东西，每次出行都得由人力拉车。好在那小火车不算太重，几十个人用绳子拽着列车缓缓行进，两旁还有许多执勤的太监随行护卫，场面倒也威风。只是那漂亮精致的火车头不能点火，更不能鸣笛，纯粹成了摆设。这西苑铁路的寿命不长，1900年庚子之乱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，为了军事运输和劫掠物资方便，强行修建了前门东站和前门西站，为了就地取材，竟拆了西苑铁路的轨道用来铺路。皇室结束逃难回到京城后，曾试图拨款修复，但直到慈禧与光绪病故也未见结果。宣统年间，朝廷依然打算修理车辆，恢复铁路。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调查，需要整修的设备除了线路、道岔等等，还有大轮车3辆，其中上用车1辆，备用车2辆，小轮车10辆，红车4辆，蓝车4辆。车辆的数量似乎比原先有所增加，眼看天下将倾，朝廷还有心思捯饬这些游乐设施，小铁路未能修复，大清王朝却很快完蛋了，真是活该垮台。说到庚子之乱，应是大清王朝走向覆亡的重要拐点。一向刚复自用、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打得落荒而逃，挟持光绪皇帝一溜烟地跑到西安去了。慈禧倒是能屈能伸，转眼间便能实现从主子到奴才的身份转换，硬的时候敢声称为江山社稷不得已，而蛮横地向各国列强同时宣战，打不过了又陪着笑脸说什么量中华之物力，解与国之欢心，低三下四一副媚态，通过签订辛丑条约，以土地和金钱为代价换得一丝苟安。如此皇室人员才得以结束长达1年多的流亡生活，回到满目疮痍的北京。慈禧逃跑的时候极其狼狈，回来的时候却还要硬着头皮摆排场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居然走了3个多月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眼看就要到家了，却突然改变了交通工具，由保定改成火车专列进京，在马家铺车站下车，经永定门入正阳门，回归紫禁城。正阳门俗称前门，是入宫的必经之路，那大门历来只允许皇帝通行，在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，建楼及主城楼均被炮火摧毁，两宫回銮的时候根本来不及修复，为了撑门面，不得不在光秃秃的城门上搭了个纸牌楼。有件事情很尴尬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，划分各自的势力地盘， 前门归美军占领，不知慈禧和光绪通过城门回宫的时候，城上驻扎的美军士兵是否有所回避，否则也实在太不给面子了。两宫等于是灰溜溜的从洋兵脚下走过，经受的是名副其实的胯下之辱呢。其实这时的慈禧已经根本顾不上什么面子了，他特地改乘火车返京的目的恐怕也不是单纯的摆谱，而是一种服软认怂的表态。还是洋人好，洋人强，从此不敢再跟洋人较劲斗气了。慈禧这次真是怕了洋人，还专门修了一条直通义县西陵的专线铁路，特地乘火车前去祭陵，向列位先帝请罪。为了向洋人示好，他可不怕火车的轰鸣会震动寝陵，有伤风水了。迷信守旧的人必然会说，慈禧一定要遭报应的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少年，大清的祖业就真的倾覆在火车轮下。